主的信息作基督的使徒第一次讲。
即是我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主日崇拜的时候，心里面存着一份很大的感恩，因为神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在主的日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去相聚。这份是一份很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不是孤单做一个基督圣徒在这个地上生活寄居，乃是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拣选了这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分别为圣，我们同心走这条十字架的不归路，同心去同往石安。所以每一次当我在互联网络看到弟兄姊妹怎样去侍奉，怎样去领施，怎样去分享，怎样去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感恩。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相聚的时候，我们的心需要首先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因为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地图，能够承载神的道，以致神的话语能够建立我们，能够造就我们。在正道之前呢，我都会同大家读三节经文。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三节经文是使徒保罗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份很大的劝勉和安慰。主的仆人使徒保罗，他曾经去到帖撒罗尼迦侍奉，当他虽然离开了的时候，他的心仍然在教会当中。他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看经文所描述的，就是弟兄姊妹是他所深爱的，爱到一个地步，不是单止将福音传给他们，不单止做真理的教导，不单止做生命的牧养，更加可以去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性命可以亦都为他们牺牲。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那份的关系何等的亲密，同埋我哋睇到基督信仰系何等嘅真实，原来喺基督信徒当中系有一份嘅基督爱喺里面，会俾我哋好大嘅激励，好大嘅安慰。呢三节经文更加重要嘅系乜嘢呢？就系我有一个属灵嘅看见。呢三节经文唔单止系使徒保罗同帖撒罗尼迦教会嘅弟兄姊妹去宣告，呢三节经文更加系神透过使徒保罗向世上每一个基督嘅圣徒去宣告。三一的真神，慈悲怜悯的圣天父，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他看待每一个基督圣徒好像母亲看待他的儿女一样。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如何不重要，但我们都是神所深爱的，爱到一个地步，神不单止愿意将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成就苦难，成就永恒的救恩，更加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主好像母亲一样，常常怀抱他自己的众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看见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和安慰。因为你和我蒙恩归主之后，我们还在地上寄居，还在地上生活，还在地上侍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一堆很艰难的处境当中，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紧紧记住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的神深爱我们，爱到我们一个地步，愿意付上沉重的代价，无边的代价，在我们一生当中，不单止成为我们的救主，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会带领牧养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在伊拉加当中，或者在不同的地区，很多基督圣徒包括无道的朋友，有时都在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但是三节经文提醒我们，主从来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没有一个环境能够使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牺牲救赎的大爱隔绝。所以即使我今天可能身处一些缺乏的环境，艰难的环境，或者身心灵的软弱无助灰心失望，但记住 神好似母亲与养自己嘅孩子一样嚟看待我哋一生嘅岁月，就好似一首诗歌所提醒，主如明亮嘅神星。佢能够用仁慈善良嘅爱带领我哋一生，无论喺生活当中，无论喺侍奉当中，冲破狂风巨浪，直到我哋去见主面嘅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个唔系一个道理，呢个唔系一个知识，呢个系真真实实一个生命嘅经历。喺侍奉当中、生活当中，都曾经面对一啲艰难嘅挑战，去到一个地步，真系无能为力，真系唔能够站立起上嚟。但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经历，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的好像母亲那样怀抱着我们，在我们最灰心失望、最无能为力、最艰难的处境当中，他真的将我们拥抱在他的怀里，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宣告一样，好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将我们荫庇在他的翅膀底下，带领我们一生岁月。所以弟兄姊妹，这三节经文其实非常非常之宝贵。弟兄姊妹，或许我们明天将来有不同的处境我们需要面对的，但是紧紧记着神的话，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付上无比沉重的代价，来带领牧养我们一生直到永恒。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刚强，在主面前紧紧记着主耶稣讲的说话，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信必看见神的荣耀。求主首先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能够来到主面前敬拜，因为主要建立我们，主要造就我们，主要安慰我们，主要扶持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仍然在地上寄居生活，没办法逃避，一定面对很多挑战、冲击、艰难的环境和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无能为力。但父啊，你就藉着使徒保罗的见证，能够再一次坚固我们。愿父真的好像母亲与养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们一生岁月，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父啊，你就怀抱我们，你就牧养我们，你就安慰我们，你就激励我们，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靠主刚强，靠主有力量，继续面对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环境，更加心存盼望面对明天。明天如何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牵我手。父啊，将今日的正道交托给主，愿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心灵成为一个好的地土，能够承载神的道，以致我们能够好像使徒保罗生命的见证一样，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更加能够成为基督耶稣一个真真实实的神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祷告、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的正道是承接住上一次的正道延伸落嚟嘅。如果弟兄姊妹冇忘记喺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咧，使徒保罗劝勉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姊妹，亦都劝勉每一个基督圣徒，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不单止是叫我们能够脱离将来极大的死亡，逃避了神公义的震怒。神是一位施恩怜悯拯救我们的神，当他拯救了我们之后，神更加赐给我们奇异的恩典。记得跟弟兄姊妹讲述过，其实我们是一群神在万古以先，神在创造世界以先，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的一群人。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恩的，一个人能够真真实实信主，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怜悯我们，神拣选我们。但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要赐下几方面奇异的恩典，是世人没办法明白、没办法体会的。但当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所明白、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第一，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尊贵、圣洁、荣耀的身份， 顶姐妹，我当我哋蒙恩归主嘅时候，我哋成为天父上帝嘅儿女，我哋成为基督圣徒，我哋成为被拣选嘅族类，有君尊嘅祭司，圣洁嘅国度，属神嘅子民，我哋被建立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哋有尊贵荣耀嘅身份。但唔单止咁样，当我哋蒙恩得救嘅时候，神更加赐俾我哋一个尊贵荣耀圣洁嘅生命。呢个生命就系主耶稣基督嘅生命，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所以我哋一方面有尊贵圣洁荣耀嘅身份地位，亦都同时一个尊贵荣耀圣洁嘅生命。但唔单止咁样，神更加为我哋预备咗尊贵荣耀圣洁嘅永恒嘅国度，成为我哋以后永恒嘅归属。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这世界非我家。有一日当号角吹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都要进入神的新天新地，享受那份永恒的福乐。何等大的恩典！但还有一份的恩典，今天很多基督圣徒可能忽略了的，就是神将一个尊贵圣洁荣耀的使命和责任托付了给我们。本来世上的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不配侍奉神的。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将这份侍奉的恩典赐了给我们，也都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类很悲哀的，很多人出世来到这个世界，他经历很多挣扎，很多经历，但他始终不明白一件事，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人就很无奈，好像随波逐流一样过了他一生岁月，直到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神话给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寄居这段日子，我不知道有多长，不知道有多短，但是最大的恩典福气和真正的价值意义能够存留到不单止今生，直到永恒的，就是我们能够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四方面属灵即是奇异恩典神赐了给我们。我记得我上次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如果我们同神的关系不亲近，我们不能够拥有圣经的真理，我们的生命不成长，或者我们落在一些罪的核仔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真真正正侍奉那有真有活的神。所以我们不单止侍奉神，更加要成为一个有真有活的基督圣徒。但是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保罗没停在那里。当今天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其实使徒保罗更进一步去讲一番的说话。这番的说话就是今朝早上正道的主题，作基督的使徒。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保罗不单止说要侍奉那有真有活的神，他更加讲到要作基督的使徒。这个作基督的使徒呢，是使徒保罗一个生命的见证来的。使徒保罗蒙恩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他被主真光照耀，他看到自己的罪人的本相，当他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不单止蒙恩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圣徒，他更加蒙神拣选，蒙神呼召，蒙神差遣，蒙神使用，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但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基督使徒不是单止讲到一个身份和地位，作基督的使徒更深一层的属灵意义，使徒保罗能够谨守遵行实践主耶稣基督托付给他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作基督的使徒不是单止说使徒保罗在神面前蒙恩了，拥有使徒的身份，好像十二使徒一样，但更加重要的，他拥有一个使徒的使命和责任，他能够实实在在的谨守遵行这个使命和责任。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时候，使徒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作了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我行完我一生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托付我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要成就神给他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这个基督的使徒的属灵意义就在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延伸到我们身上一样，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有一个使徒的身份，但我们却有一个基督圣徒的身份。同时间，神将一个使命和责任托付了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学习他生命的见证和榜样，我们必须谨守遵行实践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在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同义词是什么呢？作基督的使徒的同义词就是作基督耶稣的仆人。听说弟兄姊妹，今天有些基督圣徒有一个错觉，就是牧师传道是神的仆人，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是神的仆人。我不是，我是基督圣徒而已，我不是神的仆人。但弟兄姊妹留意，不是，如果你留意在启示录里面，当天使和使徒约翰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和你和一切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弟兄同作神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我们，我们不单止说我们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察验到，不能够确定到自己有这个基督耶稣的仆人的身份的时候，弟兄姊妹，原谅我说一句说话，我们不是基督圣徒，我们是基督糊涂。我们竟然不能够知道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拯救的主、我们的生命的主，已经将这个仆人的身份赐了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仆人的身份何时发生呢？弟兄姊妹，他不是一个道理来的，他不是一个口号，他不是一个位份那么简单，他是一个生命的神迹来的。弟兄姊妹，留意罗马书的第六章讲什么？罗马书的第六章讲论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我们蒙恩归主之前呢，我们都是一个仆人，不过很可惜，我们是撒旦的仆人，我们是罪的仆人，我是自己邪情私欲的仆人，我是世界的仆人，我是人的仆人，我是自己的仆人。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奴仆来的。身不由己，其实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在魔鬼的权势底下过着寄居他的生活，其实他是一个奴隶来的。世界的奴隶、罪的奴隶、撒旦的奴隶、邪情私欲的奴隶、人的奴隶、自己的奴隶，没人能够摆脱这个事实。但很可惜，因为人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所以他没有这个清楚的体见。但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罗马书第六章讲什么呢？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有一个生命的神迹即时发生了，就是一个地位上的转变。在那刹那，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义的奴仆。大家好好看罗马书，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抉择来的，这个不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取向来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神迹。如果我真真正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圣徒的时候，在那刹那忽然间一个生命的内涵开始改变，我们要发现我以前是罪、世界、撒旦的奴仆，今天我竟然成为圣洁、公义、尊贵、荣耀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很多基督圣徒的见证。我记得以前香港有一个、上一年纪的可能是电影电视明星曾经讲过，他说以前我信瞓觉，信得主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撇下一切去侍奉神。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神迹，在传道人身上也都一样。以前我未信主，我真的在世界的奴仆，在世界里面打滚，但信得主之后，一个没得解释的，不是我自己去抉择的，不是因为我爱主，不是因为我有真理，不是我因为有圣洁，是因为当我重生之后的时候，忽然间我是甘心乐意成为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王的奴仆，一生去侍奉神。弟兄姊妹留意，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使徒保罗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跟住佢讲一句好重要嘅说话，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蒙恩得救嘅时候，记住，我哋唔单止一方面知道啊，我系基督圣徒，我要侍奉神，但我哋记住，我哋有一个喺神面前一个尊贵荣耀嘅身份，就系、是、我哋同作基督耶稣嘅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唔好轻看自己啊，因为好多时候我会听到好多弟兄姊妹讲啊，或者佢尊重传道人，佢就话啊，传道人你系主嘅仆人，不过我唔系。咁我喺度同弟兄姊妹讲，唔系， 你同我同系作神嘅仆人，唔好轻看自己，唔好小看自己年轻，唔好认为自己软弱失败。唔系嘅，我哋都系神嘅仆人。喺星期五晚上嘅祷告聚会，当一位姊妹带领分享嘅时候，其实俾我好深感受。当佢分享嘅时候，其实我真系流下感恩嘅眼泪。因为呢个姊妹会讲论到喺佢一生嘅岁月蒙受好大神嘅恩典同埋福气，到年纪老大嘅时候，因为好多生活上嘅安排，佢一时间忙乱，突然间佢觉得自己同神嘅关系疏离，突然间佢觉得亏欠主。点解佢会有呢种嘅反应？因为佢系神嘅仆人嚟噶，只有主耶稣基督嘅仆人，当佢软弱嘅时候，佢先会觉得自己有软弱有失败。如果佢冇呢份属灵嘅看见，冇呢个神嘅仆人嘅身份嘅时候，佢唔觉得噶。喺世界里面打滚系理所当然噶啦，喺世界里面迷失系理所当然噶。但系呢位姊妹嘅见证分享，俾我自己好大嘅激励。原来喺呢个世界各地各民各族各方，好多神嘅儿女，佢哋真系有一个属灵嘅看见，我哋同作神嘅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吓，由今日嘅正道开始嘅时候，我哋唔单止话要侍奉那又真又活嘅神，我哋更加认识我哋自己神面前一个主耶稣基督仆人嘅身份，作基督耶稣嘅仆人。但弟兄姊妹嚟到呢度咧，有件事情必须彼此提醒，我哋同作神嘅仆人吓，但有一日要交圣职表嘅。有一日，因为天地嘅主、天地嘅神、生命嘅主，要评审我哋一生嘅侍奉。弟兄姊妹，千万唔好睇轻呢件事情啊！当天使号角吹响嘅时候，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嘅时候，我哋身体改变，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嘅时候，就系神家里审判嘅开始。喺嗰时候，主要评审我哋一生嘅侍奉。嘅侍奉系乜嘢呢？佢要将我哋定论，即系世界上评审嘅时候，我哋会睇到咩高级优越、普通优越、良好、合格或者唔合格，好多个范畴，好多好多标准。但系弟兄姊妹，我盼望记住，我哋同作神嘅仆人嘅时候，将来喺基督台前交账嘅时候，神评审我哋一生嘅侍奉嘅时候，只有两种结果。我再讲一次，世上嘅人，包括基督圣徒，我哋希望有好多种唔同嘅范畴嘅。但原来在神的角度当中，在主的评审当中，只有两种的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能够进到天上的羔羊婚宴，与主一同坐席，然后去到千禧年角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所以第一个评审的结果，那张成绩表，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但另一个评审的结果成绩表是什么呢？很遗憾，有恶有懒的仆人。这些人要被赶到云外哀哭切齿，因为面对主的评审的时候，心里面那份的忧伤、那份的难过、那份的内疚，不能够进入天上的羔羊婚宴，也不能够进入千禧年国度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他们真是哀哭切齿一段很漫长的岁月。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呢，我哋同作神嘅仆人，但有一日呢个神嘅仆人要喺神面前交账，交账嘅结果就要主耶稣基督亲自嘅评审，佢按照我哋一生嘅生活行事、为人侍奉嘅表现作出评价，有良善有忠心嘅仆人，有恶有懒嘅仆人。但当然今日好多基督圣徒好聪明，同世界上嘅人一样。他说我走中间路线，我又不是有良善有忠心，我又不是有恶有懒，我中中的。弟兄姊妹，在神的角度里面没有，世界有，世界有左有右有中间路线，在神的角度没有的，在神的角度没得站在中间路线的。所以你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属耶和华的企一边，属巴力的企那边，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世上的人，你一是信主，一系就唔信主，冇信啲唔信啲。属神嘅人，你一系爱主，一系爱世界；你一系跟从主，一系跟从魔鬼撒旦；你一喺光明当中，一系你喺黑暗里；你一系侍奉神，你一系侍奉马门；你一系圣洁，你一系就污秽。所以使徒保罗一个好宝贵嘅提醒：喺大户人家，一系金器银器，一系就木器瓦器。 一是贵重的，一是卑贱的，一是圣洁的，一是污秽的，一是合乎主用的，一是不合乎主用的，一是就是行各样的善事，另外一个范畴行各样的恶事。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非常好宝贵的提醒，亦都好严肃的课题，你和我都同作神的仆人，但最后要面对主耶稣基督的评审的时候，究竟是又良善又忠心，定还又恶又懒？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够逃避的。主耶稣保罗提醒，到那天的时候有所发现，我们一生所作的一切要显明出来的，金银宝石亦或草木和芥，不是人怎样评价我们，包括亦都不是我自己怎样评价我们自己，因为很多时候人的评审会出差错的，因为人看人看表面，神看人看内心，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多时候都不准确的。那唯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评价，按照圣经真理的评价。本来我今天的信息是一次过讲完，但最后神感动我，即是作基督的使徒呢，是需要分开不同的层次去讲。当然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说要作基督耶稣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问，我要作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需要装备些什么？我们需要追求些什么？我们知道了，神在创世以先拣选了我们，将一个荣耀尊贵圣洁的使命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侍奉神。但不单止停留在那里，我们更进一步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不单止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更加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神的仆人。但我们必须问，怎样能够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又恶又懒的仆人就话都没那么容易，你什么都不用做的，你自动一定成为又恶又懒的仆人。但要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要付上代价。付上什么代价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呢，由经文的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其实将一些生命质素去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成为基督耶稣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求一些生命的内涵，生命的质素。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人的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生命如何，日子就如何的了。我们的生命质素内涵是怎样，我们就会怎样讲说话，我们怎样去表达我们的态度，我们生活行事为人，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怎样教养儿女，我怎样侍奉神，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姊妹，怎样去传扬福音，全部都跟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息息相关。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侍奉的本身，虽然那个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是侍奉这个人，这个神的仆人，他的生命的质素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当我们说我要同作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从圣经当中去看我们需要追求什么的生命的质素。如果大家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时候呢，当神去显明他心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描述，看我所拣选的，所喜悦的神的仆人，跟着就一路一路讲到一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我和大家看一看那段经文，我觉得都会给我们有心智同作神的仆人的时候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弟兄姊妹，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愿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怎样生命的质素。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由第二节开始去到第四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弟兄姊妹，细心睇呢度经文里面嘅描述，是讲紧一啲嘅生命质素同埋内涵。看啊，我嘅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就有呢啲咁嘅生命嘅质素同埋内涵。 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当我们侍奉这位有真有活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描述，所以顶着我们今天不单止说来到神面前，我们蒙恩得以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圣徒，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更加需要在我们一生当中有个标杆去追求这些生命的质素内涵。这个亦都是神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期望，是不是？在我们一生我们有不同的遭遇的，在我们一生里面有不同的处境，有时我们真的不明白，神啊，你这么爱我，你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连性命都可以为我们牺牲，为什么你容许我们一些这么艰难的挑战，面对一些这么可怕的人事环境呢？为什么？原来神有一个心意，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透过一些人看来恶劣的环境、艰难的环境、挑战的环境，正在建立我们生命的质素和内涵，然后成为神所喜悦、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咁我嚟紧，我会将呢啲生命嘅质素内涵会同大家思想，但系同以赛亚书我哋先睇到呢幅图画。但系弟兄姊妹，去到新约圣经一样嘅，当主耶稣基道成肉身嘅主嚟到人世间嘅时候，当主讲天国福音，当人信主啦，嚟到主面前，主首先讲乜嘢咧？喺马太福音嘅五六七章，当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嘅时候，喺第五章一开手嘅时候讲八福。八福是讲紧八种嘅生命嘅质素同埋内涵啊！顶节目我哋再揭到马太福音去睇一睇吓，睇下旧约同新约圣经嘅时候，神对我哋嘅要求，神对我哋期望系好一致嘅。嗱，我哋睇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由第一节睇到第十二节，其实非常之宝贵嘅提醒啊！今日末世好多教会讲好多事工，好多侍奉，好多摆上，但系最缺乏嘅。讲生命的质素和内涵，你留意当一群人信主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开口教训他们，第一件事讲就是讲八福。八福是讲八种生命的质素和内涵，这些人有福了，能够得着神的应许，愿神的话语能够可以坚固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一生的岁月，你和我仍然活着的时候，是追求这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然后先讲侍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找到的，我们都将这几节经文去读出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免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弟兄姊妹，留意经文里面讲什么？他讲到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无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弟兄姊妹，这些全部都讲到生命的质素和内涵的。基督信仰很重要的，不是单止啊，我蒙恩得救了，我们逃避了神将来公义的审判和震怒，逃避了将来永恒的地狱火湖的审判，但更加重要，基督信仰的恩典是什么？在我们一生寄居活着的时候，神就用这段时间来建立我们生命的质素和内涵，以致将来我们面对面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弟兄姊妹，这个是神 救恩里面终极的盼望。所以你留意这些全部都讲到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安慰，彼此提醒，彼此劝勉，不是单止讲到同心侍奉主，更加讲到同心追求一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因为你同我同有一个心愿，我们回报十字架耶稣基督救恩和大爱，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就必须追求这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但还有一段经文我都要跟大家看的，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他讲一些敬虔生命的道，都是讲一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我们都看看这一段经文，非常之宝贵。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由第三节去到第八节，同样是讲一些生命质素和内涵。所以神的话语很奇妙的，它是一致的，由创世开始直到主荣耀再来的时候，都是讲同一个真理，怎样建立我们的生命。神在伊甸园预备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神喜悦人的生命似他的样式一样，这个是神终极永恒荣耀的盼望。希望盼望今天透过以赛亚书、透过马太福音、透过彼得后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和劝勉。我们不单止要做神的仆人，要做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必须追求一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我们都将这段经文读出来，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至到第八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奇妙。他会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蒙恩归主了，我们要侍奉主，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有神的仆人的位份，但是必须要记住，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公义的评价的时候，究竟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抑或有恶有懒的仆人。如果我们定义要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要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必须在我们一生里面，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追求这些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会跟大家思想呢，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去思想八方面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呢，其实有八方面的生命的质素内涵呢，我们可以首先去思想的。所以到正道的时候呢，大家更加能够可以去体会得到。如果大家留意呢，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呢，有一个词汇出现了，那个词汇就是胆量。当我们要成为神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胆量，需要有勇气，需要刚强壮胆。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份的胆量，缺乏了勇气，缺乏了刚强壮胆，弟兄姊妹，我肯定一件事，我们一定不能够真正侍奉神的。所以第一件事呢，个生命质素和内涵，就是我下一次正道当中会跟大家思想，就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追求一份的勇气，一份刚强壮胆的心。事实上，当神呼召约书亚，呼召每一个神的仆人，他都会讲一件事的，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惶，不要害怕，不要怕，只要信，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但如果当人惧怕惊惶的时候，他没可能侍奉主的。下一次的正道会跟大家详细分享。然后第二样生命质素内涵，经文的第三节出现个词汇劝勉。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侍奉人，我们在人当中侍奉，我们需要劝勉。劝勉是用什么呢？弟兄姊妹，只能够用 一样的事情，就是真理。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呢，不单止有胆量，有了胆量又要加上真理。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侍奉神，我们可能是侍奉撒旦，侍奉自己，所以需要劝勉。咁有经文的第四节呢，就会讲到讨神喜欢。弟兄姊妹，世界上很多的人呢，他们都侍奉紧，很可惜，可惜很多时候焦点出现差错，不是能够在神面前有份的忠心。我们侍奉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上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我的主，我的神。我所作出的一切，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其他的人与事，乃是专一的为到神的缘故。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并且我现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为主而活。然后第四样的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的第五节里面讲论到，没有用过甜蜜的话，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见证。这是讲到一个真诚，一个神的仆人一定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世界上很多人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为名为权为利，是吧？但神的仆人不是，他有诚实无伪，就好像主耶稣称赞拿但业一样，我看出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在他心中没有诡诈。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又要胆量，又要加上真理，又要真理，又要加上忠心，有你忠心，又要加上诚实无伪。然后跟着去到经文的第六节呢，他就讲到一个谦卑。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其实会不自觉高举自己，要求人的荣耀，但一个神的仆人一定是在神面前谦卑俯伏。所以谦卑的人就能够见到神。然后跟着再讲下去的时候呢，就是经文的第七节里面讲到温柔。神的仆人不单止谦卑，他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在慕道的朋友当中，在世人当中，好像主耶稣基督，我心里柔和谦卑，很重要的生命质素。然后跟着去到经文的第八节呢，是讲到一份怜悯的心肠，一份爱的心肠。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教会侍奉人的时候，这份怜悯的心肠很需要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可爱的，不配被爱的，但我们仍然要爱他。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份怜悯的心肠。所以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呢，他真的有温柔有怜悯。然后最后经文的第九节呢，其实讲到一个竭力。因为圣经常常讲到一件事，我们不单止侍奉神，我们更加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要尽，尽就是竭力，即是毫无保留的。所以顶姐妹，如果当我们这样看圣经，其实很宝贵的。一方面，使徒保罗说，在经文第一节，我们去到你中间不是徒然的，因为使徒保罗有一个使命和责任，他去到任何一间教会当中，他都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用生命建立生命，用生命影响生命，要每一个在他所认识的基督圣徒当中，都要有一天他们成为基督耶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不是只是作一些表面的侍奉，他不在教会一份工作一样，他在当中有他的使命和责任，不单止传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赦罪的救恩，赦罪的福音，更加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建立他的生命。所以你留意到经文的第十节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讲论到这件事了。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使徒保罗一个侍奉当中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建立生命。他讲的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套知识，不是一个口号，他乃是用生命去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样，我们同作主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都在世人当中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我们同样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建立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很宝贵了。你同我同作主耶稣基督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所以接下来我会同大家思想那八方面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有了胆量，又要加上真理，又要真理，又要加上忠心，又要忠心，又要加上真诚，有了真诚，又要加上谦卑， 有了谦卑又要加上温柔，有了温柔又要加上怜悯，有了怜悯又要加上竭力。我常常讲论到一件事，弟兄姊妹，是今天我们天国一方，但我们基督耶稣里面没有分离的。我们面貌虽然离别，但在主里面却是合而为一的。我们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传道人一生所作的就无徒然。很多时候我看到以特加的弟兄姊妹，包括在中国的弟兄姊妹，即是自己很深体会，特别最近一段日子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接触很多不同的牧师传道和基督圣徒。弟兄姊妹，我真的为了以特加去感恩。以特加已经有神的仆人，以特加有一群同作神的仆人的弟兄姊妹。我不会担心接下来以特加有没有牧者传道的出现。我跟弟兄姊妹说一定有，因为传道人和师母离开墨尔本没有偶然，因为摩西若不离世，约书亚不会出来。牧者和师母离开墨尔本，因为我知道神有下一步，因为新一代的牧者和传道要在以特加出现。我会提醒弟兄姊妹，以特加的牧者传道绝对不在外边寻找，一定不是的。这个属灵的看见我很清晰的，兴起神仆，光明忠行，是神前几年给我的异象。神从来没有搞错的，黑暗遮盖大地，阴暗遮盖万民，但以勒加是神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一班同作又良善又忠心神的仆人的组合。所以弟兄，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好好的切切为到以勒加的新一代的神的仆人，神的传道出现去祈祷。神已经预备了的了，当我们同有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好好切切为这件事祈祷，那传道和师母离开墨尔本就没有枉然。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离开就是枉然。神有他的心意，我们和师母前面也都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行，也都是我们最后一段路。在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候，神已经显明我们的心意，希望在迟些的正道和大家分享。弟兄姊妹，记住，我们同作神的仆人，我们同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我们的身体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以特加是一间很蒙福很蒙福的教会。你越去得其他教会多，你就会越为到今日你自己所蒙受的恩典留下感恩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仍然我们的心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同有一个追求，同有一个取向。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要追求成为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在神万古以先已经被拣选了的基督圣徒，神父想沉重的代价拯救了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神用各种各样方式去建立我们，最后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成为主面前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能够欢喜雀跃，得着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仁义的冠冕，然后将这些冠冕献在主的施恩座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父所差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单止成为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更加成为牧羊的主，在我们一生活着的岁月，用真理、用生命、用爱来建立我们。恳求恩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好像使徒保罗的见证一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神所托付的使命和责任当中去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父啊，以特加是一间蒙福的教会，以特加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神已经预备了一班有良善有忠心的神的仆人。今天他们是需要一份的勇气，一份的胆量，蒙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将自己献上给神，在余下一生的岁月能够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父啊，愿以特加一群的弟兄姊妹能够切切为到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去祷告，以至有一天我们因信 看见神你的荣耀，愿主你的丰盛的恩典能够有一日是丰丰富富的在我们面前去显露出来。父啊，将以勒家的顶姊妹我们交托给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是主所深爱的时候，在以后的岁月无论是哪个处境，我们都能够刚强壮胆，继续的紧紧跟随主，走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